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6月13号，也是星期五，六月份的半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这也是一周的结束。那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昨天的晚上的时间，高杰可以说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报告了，以色列向伊朗呢发射了导弹，所以呢油价金价都在上涨。而这一次呢攻击可以说是又创下了军事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军事历史上根本就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突袭。所以呢今天的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件事情呢是上下震动啊。同时呢伊朗已经宣布对以色列展开报复性的攻击，所以今天早上从开盘到最终这个美股呢是狂泻，道琼呢跌了770点，那能源和国防类股呢则是升强，航空类股呢则是下跌，没人敢旅游去了嘛啊，那大家害怕。然后包括呢这个能源一上去呢，这些票价也都会跟着涨。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川普也说呀他要提高汽车关税啊，那汽车股呢也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所以呢今天的美股呢抛售是本来这两天我们看到涨得都蛮厉害的哈，那也导致呢今天的抛售让这一周美股的周线全部是收黑的。一周呢标普周跌呢 0.4%， 纳指呢跌了 0.6%，道琼呢本周跌幅是达到 1.3%， 今天呢道指一天下跌了769.83点，一天之内呢跌幅就 1.79%， 收报42,197.79。所以你看哈，这个道琼累计跌幅 1.3%， 光今天一天就是跌了个 1.79 了，比昨天啊。然后我们再看纳指呢，今天也大跌了255.66点，跌幅是 1.3%， 报19,406.83。 S&P 500呢直接是跌下了6000点的关卡，跌幅 1.13%， 最终收盘报5976.97。费半呢今天是下跌了136.91点，跌幅 2.61%， 报5112.24。今天的五大天王全部都收黑的，是 Meta 跌了 1.57%， 苹果跌了 1.38%，Alphabet 跌 0.59%， 微软跌 0.82%， 亚马逊跌 0.53%， 费半也是是一片血海， Nvidia 呢跌 2.09%， AMD 跌 1.97%， 然后台积电呢是跌了 2%。 今天特斯拉什么情况我来看一下哈，Tesla， 今天也有它利好的一些消息啊，特斯拉今天也跌了 1.94%，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巨头啊，今天全部是走跌的哈，今天整个一片全部都是，走跌。今天的消费者信心密大的这个指数，六月份的调查显示呢，回升到60.5，远超出市场的预期呀。这个呢是在近期一连串这个比较悲观的数据之后呢，这是一个相当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讯号哈。这也是呢本周之内呢对于川普或者是对整个经济啊传来了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这还是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调查了，那一周了。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战争开始之后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然后这一段时间市场将如何去波动，将是呢我们观察的一个焦点哈。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哈，这个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因为呢招工已经开始慢了，所以对于这种新毕业的学生，他们的信心则是跌到了2016年以来的最低哈。入门级的员工的信心只有43.4%啊，这个员工的信心水平在五月跌到了44.1%，然后入门级的是43.4%。主要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六月的商业前景是抱着这个信心水平是对六月份的商业前景抱着正面看法的这个比例哈，低于这个50%。员工呢主要担忧就是包括关税威胁呀、裁员呢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讨论裁员的贴文呢激增了9%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五月份的时候根据人力资源叫做 Challenger Grey and Christmas 数据呢是显示五月份美国 雇主啊，一共裁员了93,816人，比去年同期的63,000多人呢，大增了47%啊。但是呢，这个数字呢，我们在昨天的这个非农啊。就业呢，新增了13.9万个工作机会，优于预期，但是呢，它是低于4月份的14.7啊这个 percent，而入门的员工呢，是所有年龄层中最不乐观的群体，他们的信心在5月份创下了2016年以来新低哈。然后这基本上就是对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求职路呢是非常苦哈哈。一个呢。来自于加州尔湾大学的商业经济学系毕业的21岁的叫做 Deb，他在寻找活动行销相关的工作哈，从学年初就开始投履历，现在是200到300份工作，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新人这个信心是有打击的，升职的机会呢也是有限的，雇主呢招聘减少，员工谈加薪升职的筹码变小。跳槽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呢也比较有限，同时呢，这种竞争哈，这种职位的竞争更加的激烈，很多人都在抢一些内部的职缺哈。在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还有很多人都在公司里边工作哈，这个时候呢要小心啊，不能乱跳。当然了，有牛人呢，那如果你是 AI 类的，像今天 Meta。他呢就招了一个华裔的那个学生，就是咱们大陆来的这个孩子。前一段时间在国内，在国会作证说 AI 呢是属于国防重要的资产，不能让中国领先。他的父母都是 NASA 的物理和工程师方面的这个科学家了哈，也是华裔啊，第一代移民。那这个孩子呢，看起来是 AI 方面的，真的是非常聪明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成为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哈，只有20多岁。现在 Meta 呢把他全职招进去了，这都是呢我们看到的华裔呢，真的是牛啊牛。说到这儿呢，就是昨天说到那个波音，波音呢，昨天我们还说，哎呀，这波音怎么质量这么差呀？但是呢，今天有更多的消息呢显示，它好像上错跑道了。那么对于这种型号的飞机呢，它跑道要足够长，而它进去的跑道不够长，所以呢，不够长的速度没有起来，然后拉起来的时候飞机升不起来就掉下去了。那也有呢，说它有一部分说它的起落架有一些问题哈。那么黑匣子呢已经都起来了，所以更多的数据呢会不断的会出来哈。那我得今天赶快跟大家更正一下，不是100%的这个。波音的问题，那印度这些人 somehow 令人担忧哈，只能这么说，令人担忧。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市场呢，主要还是石油哈，那石油简直今天是一度超过10%。那今天的这个恐慌情绪呢，也都是来自于对石油市场以及中东的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局势，因为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钟，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和弹道飞弹计划哈发动了空袭，美国的原油价格呢一度飙涨超过10%，随后呢从高点回落哈，然后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德州的中级原油 WTI 呀上涨了7.33%，每桶呢已经跑到了73.03。然后布兰特原油呢也涨了7.96%哈，涨幅达到8%，每桶呢现在来到了74.88块。所以呢，原油的期货也创下了从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2022年3月发生了什么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的一个月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俄罗斯、乌克兰这都是产油国，结果呢，今天这个。这一场轰炸哈，直接是导致了今天油价，所以今天的这个恐慌情绪呢，就不断的推动着油价啊，能源股的上涨。富国的银行分析师叫做 Reed，在昨天晚上就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迄今油价上涨更多呢，他们认为是受恐慌情绪推动，而并非实际的影响。他认为呢，现阶段要想推高油价呢，必须有实体原油的桶数从市场中消失啊，也就是。大家要看真正的产油数啊，那个数量，现在只是一打仗了，这才一天嘛，对不对？那瑞银的他的财富管理的首席投资官呢，叫做黑菲勒，他呢就认为油价中风险溢价可能会持续到市场明确的了解， 伊朗和美国将如何回应以色列的攻击。那么如果供应没有中断的话呢，油价会再次的下跌啊，这是一种分析。高盛集团呢，他们仍然维持着明年2026年的油价预测，布伦特原油呢每桶明年是$56，美国原油呢每桶是$52，它呢是假设的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呢不会面临严重的干扰。花旗呢，他们预测去年以色列和伊朗相互攻击时，能源设施都没有受到波及，加上伊朗与波斯湾阿拉伯的邻国关系的改善，所以呢，德黑兰呢不太可能攻击他们的这种供应设施哈，这是花旗的分析。但是呢，高盛呢发出了一个警告。刚才那些都是算是比较乐观的，就是什么情况下，什么极端情况下出生，那价格可能就会飙涨。他认为呢，如果哈以色列真的是重创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的话，就会导致每天175万桶产能持续6个月没有办法呢供应到市场上面。那那个时候布兰特原油可能会飙升到每桶$90，这是高盛所分析的。另外一个极端情况呢，就是伊朗如果中断霍姆兹海峡的贸易的话，油价就可能突破每桶$100，因为呢全球1/5的石油都经过这个海峡进行运输。但是目前哈、大多数的分析师认为呢，伊朗把这个海峡轰击中断的可能性极低哈。加拿大的皇家资本市场的他全球策略主管呢，他们对 CNBC 表示，鉴于美国第五舰队部署在巴林，所以认为呢伊朗封锁霍姆兹的海峡相当的困难，但是他们仍然有可能对油轮发动攻击，或者是在海峡呢布设水雷。但今天呢，更多的大家是认为以色列在先前数轮的冲突当中已经严重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也削弱了他的报复能力，所以尽管油价呢往往会因伊朗相关的紧张局势而上涨，但是呢理性判断和现实状况通常呢会胜出，市场终将会回归平稳。还有呢像小摩呢，他是维持2025年油价的基本情况的预测，布伦特原油维持在每桶$60出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也说哈，一旦在这个海峡一旦被切断的话呢，他说油价每桶可能飙到$130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以色列攻击伊朗干得太狠了，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啊。他一共是几轮攻击，一共是投进去了300多颗的这个导弹是吧，这个轰炸。然后呢他一股脑的把伊朗的最高指挥官啊，前20名指挥官全部一股脑端了，司令啊全部被灭团，总参谋长啊，伊朗的总参谋长，空军的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国家紧急事务指挥中心的司令，伊朗陆军的司令，革命卫队的海军的司令，圣城旅的司令，这个圣城旅的这个司令呢，据说是苏莱曼尼啊，就是被美国斩首，那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继任者，他叫做 Force。 还有呢巴瑟基民兵部队的司令，伊朗海军啊的海军常规军的司令，陆军地面部队的司令，陆军航空兵的司令，哈哈。然后呢还有其余9人名单还没有公布，推测呢什么导弹部队、电子战部队、情报单位等高层。所以呢这是伊朗军事指挥系统有史以来是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彻底的打击，重创了三军和革命卫队的整个最高层的结构。所以这场攻击简直是让整个世界啊非常的震惊。他呢是摩萨德，后来呢有安全部门安全情报机关就透露出来，摩萨德呢很早就开始做情报方面的布置，他们散发出了许多的这种假的情报，包括呢他们都是最后24小时才通知美国要做这件事情。那美国呢，川普他们也是提前24小时才撤走了美军啊，美国在大使的各地使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家属。然后呢他们释放了很多的假的消息，但同时呢他们又释放了真真假假这些消息呢，安全部门说摩萨德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让伊朗的所有高层军官得到 一些消息之后呢，必须要聚集起来开会，并且呢，绝对应该是整体的这个应对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哈，俄罗斯的一些情报部门在网上很多消息都知道了，之前就有消息说在星期五的凌晨可能会对伊朗发生攻击，这都是准确的。所以这个兵这个战争啊，就是轨道啊，真的是真真假假，他可能给的是真实的消息。那如果已经知道要去袭击的话，那一定要开会，对吧？那你想想，他袭击的时间是凌晨三点钟，哎，你说这帮解这些所有的司令，伊朗的所有的这些司令，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知道战争开始了。那我就奇怪哈，他们送的什么样的一个消息，能把所有的司令都集中在一个作战室里头？难道现在海军什么陆战部队他们都不到自己的军营里边，大家所有司令官都坐在一个战情室里边，像美国总统那样子，是那个样子吗？搞不懂哈，我就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呢，一股脑的他们都在这个作战室里边，然后呢就一发导弹啊，就给他们全给干掉了，真是太有意思了。然后其中呢，你看那个射程啊是非常可怕的，他那个远程控制的好像是无人机带上去那个导弹哈，就是穿过房间，就是那个整个那一栋楼，就那个房间被袭击了，楼上楼下左边右边都没事儿，那种精准度你想想它有多精准。所以呢，这个被称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将载入哈军事史当中。这真的是过去呢，说过去打仗是将对将，兵将兵啊，兵对兵，现在可倒好，让领导先走哈，这一锅就全他们给他们都端掉了。那我也看到很多的一些军事分析说，你看他这一个攻击啊，他说展示了全方位的这种情报啊，那个情报方面，然后呢精准度，然后呢得热像啊，就是那个你要打击人，你得有热像的扫描的 AI 的技术哈，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无人机技术 AI 所有这些，他说你就这一个你就看到了，这全部是高科技的现代的21世纪的战争。如果说上一次乌克兰将他的无人机送到了6000公里的西伯利亚那边，对俄罗斯的境内进行攻击，完全是针对这个他们的军事设施。那么这次呢，以色列再次呢让大家看到了现代战争呢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同时呢还对他的这个核设施啊，他是几乎3D 的这个 3D 动画一样，直接就那个制导导弹直接就飞到那个他的核设施的那个地下面哈，下面就给他们给周了。所以呢，今天的昨天早上这件事情到今天呢，真是引起整个的世界的震惊。然后伊朗这边呢，赶快就开始也是几轮对以色列的轰炸，造成一些平民的受伤，但是目前呢都没有什么大的。所以呢，对伊朗方面呢，现在看来呢，似乎也没有造成大面积的平民的死伤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今天以色列又再次啊，摩萨德和以色列再次让世界呢对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包括呢情报机构以及他们的战术战略哈，方方面面所起到这个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总统吧，他直接呢就喊话，对伊朗人民喊话，他说我们把你们高层的力量全都给端下去了，现在你们赶快吧，推翻你们的政府吧哈。然后最后喊以色列万岁，美国万岁。就今天他呢是直接对伊朗人民呢让他们站起来，推翻一直压迫他们的这种什么梅内伊内伊什么的啊，推翻他这个伊朗宗教极端政权。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件事情呢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看今天福林将军呢就在讲到，未来两周之内战火恐怕都不会停息。然后我们看到呢是以色列今天已经宣布撤出了所有在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啊，他怕在境外遭到报复。那川普呢也是第一时间发声明，美国的国务卿都发了声明，说他们的美国没有参与哈，是不知道的，他们也是最后才得到通知。那川普呢就告诉这个伊朗，一早上就发说，你看我跟你们谈，我告诉你，你们赶快跟我谈协议，你们就不听啊，一次那拒绝，我给了你们60天的期限，那结果呢，这个事情来了吧？他说我告诉你，还有更糟的事情呢，你们赶快来跟我谈判吧。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川普来讲哈，我们也看到就是 他真的是仁义尽致了，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一次一次又一次，结果呢被别人不断打脸，打脸再打脸。伊朗这一段时间的强横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昨天俄罗斯前克格勃的一些官员，他们在 Telegram 上面呢有一个频道，在乌俄战争开始以后呢，他们是反普京的力量，他们一直在透露许许多多的一些消息。那么他们呢，就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他们就在说，在这个俄罗斯方面一直和中国这边呢，在伊朗后面给伊朗出主意，然后呢，让他呢，一方面啊，俄罗斯这边呢，不断给川普这边吹风，让他说你这样跟伊朗谈，伊朗就能谈了。但实际上你这么谈，伊朗肯定不会答应。然后他背后呢又撺掇伊朗啊，你不要去跟他达成 deal。那果然伊朗呢就是非常强硬啊，非常强横。这段时间对川普，你们想，咱们就都知道，在川普第一届的时候，他把那个苏莱曼尼他的那个总司令哈给圣城旅那个总司令给干掉之后，伊朗也要发导弹嘛，也升黑旗了嘛，但是他还是打了电话告诉美国，我们必须要行动，但是我们会打哪个地方，他都没有说如此的这个强硬。但现在他凭什么这么强硬啊？川普这次上来了，政权更加的稳固，决心更加强。前一段时间在中东又做成了史无前例的中东大和解，包括呢对于叙利亚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撤销制裁。如此强劲的情况之下，伊朗凭什么跟有什么能力去跟川普和美国去干呢？所以这些情报呢都指向了背后的俄罗斯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或者是一个力量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呢，伊朗有没有能力再去进行反击，我们还要继续看市场，包括能源市场呢都会在一周两周之内还会去动荡。那么他现在今天已经升起了红旗啊，黑旗呢是要报复，红旗呢意思就是永不放弃哈，追杀到底的意思。但是反正以前呢他升起来旗也就那么回事儿，那这回到底怎么样？所以呢这是今天整个的市场吧，围绕着这件事情所发生的上下震动的一些消息。而从美国这边，其实对川普并不利，因为石油涨起来了。咱们这两天周四 PPI CPI 哈，我们看到的数字呢都没有涨得那么多。那从这个呢对川普呢对 Fed 来讲就没有什么理由了。现在行了，油价涨了，下周 Fed 的这个会议他不用想他降息了哈，就这反过来真的是对 Powell 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他那油价涨了那更得通胀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川普是不愿意打仗的啊，这个不会说是美国怎么怎么样，可能有些情报交换，但是川普呢是拦着以色列，然后呢不断的在跟伊朗呢进行谈判，然后哎你们不弄，到了60天，到第六十天就是退出谈判嘛，就60天的期限没谈成，61天以色列干啊，以色列就开干，这就是今天的整个的过程。好了，那这是本周之内啊，也是今天哈、啊，包括呢，我们看到黄金今天也是大涨的，那也让呢涨了1.4%哈，一度最高的时候来到3440啊，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本周之内呢，黄金涨超了3.7%，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哎，所以挺复杂的啊，挺复杂的。那我们也看一看，在下周我们要关注哪些事件。下周呢，主要有这么几件事儿：联储的会议了，那将成为下周最瞩目的央行会议之一，大家要注意它的利率的最新的表态。因为我们看到周三呢，川普又骂 Powell 啊，你个笨蛋，你不降息，你降2%，我们能省6000亿，对不对？然后呢，本周的一些数据呢，又支持了川普的主张。但是呢，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导致油价飙升的话呢，在这个 Fed 呢又不能去，肯定不会降息的了哈、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下周一。那明天6月14号我们还要关注6月14号呢，川普在 DC 做游行。6月14号是川普的生日，也是美军陆军成立250周年。然后现在全国还要去抗议哈、啊，那现在洛杉矶呢那边其实整体呢是压住了的。然后在乌克兰啊，在多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倡议组织。乌克兰是 AAPA， 好像是这么个组织，是用中文的哈、啊，说什么抗议国王，美国没有国王哈、啊，这扯淡。所以 就是都是这种背后和中共和极左势力有关系的这种组织用资金啊去直接支持的这些活动。在这里呢，高杰去跟一些在美国想留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哈，不要为了那么一天100块钱200块钱，也不要为了那个盒饭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现在呢，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我以前呢，我都看到过一些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哈，一些老阿姨在台湾的什么赖清德那个时候还没当总统呢，到旧金山过境的时候，整了一帮领馆，整一帮人去抗议去。我一看到就有我们的听众，那阿姨都是挺好的阿姨，我就想，她就都是在海外都被洗脑的，还要统一台湾呢，你都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你现在呢，美国 FBI 看得这么紧，把这些头像都弄好了，或者是谁给你举报了，你不要想在美国待着了啊！这就是我在这呢跟大家说提一下。当然了，你就是中共的这种铁粉儿，那我讲不了，你带着任务带着意识形态的，那么将来呢美国清除中共在美国的势力的话呢，轮到你头上，你也别叫屈哈。这就是我今天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明天14号全国会不会闹川普地区的游行哈，这都是历史上没有的。美国在历史上一共就两次伊拉克战争一次军队游行，还有一次呢是二战胜利之后在第五大道进行游行，美国历史上就这么两次哈。那么川普呢这一次呢要进行明天的这样的游行，很多人都不支持哈，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我觉得阿富汗的撤军和这几年呢军队搞的那个将军一个个男男女不女的那个样子，真的让美国很丢人，你知道吧，让这种世界看美国的笑话。所以呢川普做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壮国威啊，不仅是军威，是壮国威。然后他也不可能是什么国王，他讲话了我干点事费了劲了，简直他还被司法迫害，他怎么能是国王呢？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口号你就信呢？哎，所以天天生活在微信群里边被洗脑的这些人，清醒清醒吧，多听一听希望之声哈。如果你天天听星岛，你都会被洗脑。我告诉你，星岛都是中共的在海外的代理人，就是给你们这种人洗脑的。就是明天周六，周日6月15号呢，有一个 G7 的峰会是在加拿大举行，将持续到周二。然后呢，川普将和加拿大的这个刚选上的卡尼亚会面，来讨论贸易区等等的一些问题。还有来自欧洲和日本的领袖呢，也将出席。能源价格和中东的冲突呢，也将成为重要的议题。一会儿有时间我再给讲一讲哈。美国就是最大的市场。当川普提起关税的时候，你看看欧洲经济都跟着瑟瑟发抖。一会儿你们再听什么情况哈。这是周日要观察的。周一的时候呢，有房屋建商Lina的盘后公布财报，然后呢，美国东北部的几个州长将和加拿大的省长在波士顿会晤，讨论新关税在能源、旅游、制造业方面啊等等带来的影响以及合作的机会。周二呢是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数据，并且呢还有进出口物价指数和库存指数哈，这也都是要观察的。还有呢，日本央行结束了2天的会议，预计呢将维持利率不变。周二、周三。联准会的会议啦，那大家呢就看着吧。然后周三他也是结束了2天的会议，下午2点的时候公布利率决策，然后还有记者会。现在呢市场压住哈，他会维持利率不变。然后呢东部2点半记者会上的谈话会让大家去看未来降息的这个线索，他们也会公布呢最新的经济预测。但是如果这次这个鲍威尔呢突然降息了的话呢，他就是服软了。那现在看这个架势呢，有点撕破脸的样子，他估计是不会降哈。另外呢，企业财报，保险公司 Progressive Corp 呢将盘前公布财报。周三还有房屋开工数据，每周失业啊，这个周周三公布，因为周四呢是市场休日哈，是六月节，June Teens 哈，要六月节，这是什么节日啊？然后呢，休市，周四咱们休市，所以周三就公布每周失业金的领取人数、房屋开工数，还有 EIA 的石油周报哈。那6月14号周四就开始休息了，那我相信呢，从这个周四周五又是个大的长周末哈。那也祝大家这本周之内吧，美国股市休息一天，然后连着是个长周末。哎呦，周四休息，周五不休息，周五不休息就不休息吧。然后呢，他的超市连锁店啊 ，Kroger 其实东部的一个大家连锁店，盘前公布财报， 等等啊，这是下周的一些我们值得观察的。好了，那我们第一段呢，高姐给大家这消息满满哈，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6月13号，这个周末呢是父亲节，高杰呢在这里呼吁哈，女生呢也去关心一下自己的先生啊等等的。上次呢在母亲节我鼓励女生自己要知道照顾自己，现在呢我要鼓励女生去照顾一下咱们的男同胞啊。男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容易，现在这个社会啊搞得真的是都活得不容易，女人也要在外面抓闹哈。那男人呢也是竞争如此激烈，然后呢工作机会呢被女人分去一半，不像过去了，对吧？然后呢男人活得在公司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了，压力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家庭呢就是一个 team， 所以大家要互相的 support， 那个人字呢是一撇一捺哈，互相支撑才是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呢。那男人的不容易呢我们是否体会到了呢？那在这里边呢，在周末如果是父亲节，您可以呢去给先生一起吃个晚饭，做一个他喜欢吃的菜，送他一个小的礼物。那也推荐呢会议按摩椅啊，那这里边有不少的各种啊，有除了按摩椅之外还有各种那种小的按摩器材，这也是台湾第一品牌，可以在福瑞网的实验区呢去看一看。联系的预约的电话是888-829-8829 888-829-8829。请记住啊，在这里也祝所有的天下的父亲们哈，父亲节快乐，不容易啊，现在社会当中你们辛苦了，咱们继续加油。另外呢刚才讲到的醋啊，这也是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家所寻找的。这个醋无论它的开发的故事和它的功效都非常 amazing， 口感也是超好啊，高杰是超喜欢的这么一个醋。我马上，我们第一批进的货已经卖没了啊，已经没有了，然后就剩下几盒了。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父亲节的醋，去饭前饭后喝口醋啊，去软化血管呐、等等的，降三高啊，它有那个洛神花的，还有老姜的。老姜呢，女生喝呢，手脚可以暖暖的。那接下来呢，下一批醋要7月份哦才能到的，因为呢它是纯酿的，得6个月发酵才能够成品。所以我们不是说想要就有，要的没有那么大的产量，所以这真的是好东西，您喝了就知道了哈。我们现在用户的呢，用过的人都知道啊，有的人马上哈就通便非常的顺畅，像有的80多岁老人家反胃酸非常的好，有的人呢是血压啊三高都明显的开始下降，因为洛神花本身就是降血压降三高的，它再放到醋里边就效果更加的明显。它本身是个醋啊，它本身就是一个醋就是一个是怎么讲，它不仅是个调味料了，它是入药的，再加上一些单位的原 organic 的材料啊，这是一个纯粹的绿色的健康食品哈。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好了，那接下来呢有很多的消息我得赶快跟大家去说一说。今年呢咱们都知道这个价格涨得实在太狠了，像昨天前天Basin 就在讲嘛，说是20%多的通胀，其实实际上都有30%的这样的通胀哈，差不多啊。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确实能感到差不多是这种感觉，没涨完，没涨完，因为电呢今年还会再涨。为啥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电费呢始终比通胀啊跑得还厉害。为啥哈？就是一个呢，就是今年夏天美国人的电费呢现在已经发出警告了哈，要涨4%啊，美国人这是平均的，比通胀还要猛，比咱们到超市买菜的价格涨得都猛，咋回事？首先呢是天然气，哎呀长知识了吧哈，天然气是发电的大哥大啊，然后呢现在呢天然气层层的往上窜。我在东部哈，东部发电是天然气的，冬天取暖是天然气的啊，都是 gas 的，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它夏天呢送到电厂的天然气的价格比去年贵了50%， 为啥呢？因为我们天然气卖到国外去了，川普要推销美国的能源嘛，所以都得买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嘛，阿拉斯加呀这些都在开发嘛，大家都在投资嘛，所以国际价格高，那国内也跟着水涨船高呗。所以人家大夏天的，隔壁的卖部小卖部把可乐都卖过外国人赚大钱了，回头说，哎，对不起哥们儿啊，可乐涨价了，就这意思。然后呢，还有呢，就老化的电网啊，也得修啊。现在什么风暴风啊、风暴啊、野火呀、停电呢、啊，电网就跟那个老爷车似的哈、啊，修一次就得花老多老多钱了。所以呢，公共事业电力公司呢就说，哎呀，对不起呀、啊，我们的美国人民啊，我们的同胞们，修电网得花2000个亿，那这钱从哪来呀？电费掏呗，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租房子，房东说修水管，那修呗，房东管，那他得加你房租啊，对吧？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现在什么人工智能、电动车、数据中心，全都是电老虎，特别是数据中心哈，那简直吃电的怪兽。所以呢，电价的拍卖全都创历史新高。其中呢，像滨州的呢，他们的电价费要涨到5%到16%，有的地方要飙到30%。所以呢，印第安州有个哥们儿叫 Adam，他就气的呀。他说他每月的电费呢已经多涨了5块钱，明年还要加26块钱。他说我们这收入才25,000，这电费是要逼死我呀。然后呢，更惨的就是哈，美国每6户就有一户人家欠电费，一共欠了多少了？240亿美元，你就听着都吓人，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共和党呢，现在不要砍清洁能源的补贴吗？那太阳能的补贴也没了，然后也不安了，对吧？风力它也不去投资了，所以呢，电费还得往上窜，那怎么办呢？省电吧，关灯，少开空调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打听打听你自己的供电的这些公司有没有便宜点的电费的套餐。总而言之啊，电费单啊，今年会比你追剧的热度还要高哈，大家悠着点吧哈。那这是第一个哈，咱们的电费今年会蹭蹭往上涨，加州好不到哪儿去哈。但是我知道咱们加州很多人都安了太阳能了，那你就是聪明人，已经鬼能想到啊，这个电费涨成这个样子啊，谁能想到你 AI 突然就发狂了，完了就把数据中心就吃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呢，煤电啊，核电必须赶快上啊，要不上的话，咱们这电费真就下不来。如果还是民主党去统治的话，咱们这电费也下不来，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用啊，那个电费那些东西，它白天有了，晚上没有，完了，哎呀，真是笑话啊！就是叫做物极必反呐、啊，所以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庸之道能够让人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啊，美国还得好好学一学。另外呢，就是美国的美债，30年的美债昨天拍卖哈，它是竞标率是4.844啊，还是不错的啊，比较稳定，整体来说。这个拍卖比较亮眼，海外买家需求比较强劲哈，这个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欧洲出口商，他们我就说美国就是第一大市场啊，就是第一大市场。所以，美国的这个一涨关税的话，欧洲出口商真的是瑟瑟发抖。现在呢，因为4月份川普统一啊提高了关税之后，马上欧洲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的需求呢就受到了压制。欧洲对美国的出口在4月份暴跌了1/3，1/3啊，暴跌了30%多。所以呢，它的工厂产出马上就在下降。所以呢，这就是在今年呢这种强劲的开局之后，经济的增长马上立马就放缓。今天是周五嘛，欧洲统计局他们的数据显示，欧盟对美国的出口从3月份创纪录高的715亿欧元，大概是762亿美元。下降到4月份的476亿美元，也就是552亿美元，一个显著的逆转。为什么当时3月份创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川普要关税嘛，所以大家在囤货。然后呢，美国对欧洲商品需求的急剧的下降，就让也使呢大陆的工厂呢陷入了困境哈。工业生产的由20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元区在4月份下降了2.4%。构成欧盟经济主体的重要的这一部分呢，就下降得如此之大，所以呢，他们就在说呀，说这个比经济学家预期的下降幅度还大，是3年半以来最大的产量的下降，也是2年多以来最快的生产的下降。周四的时候，欧元对美元达到了3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 也抑制了全球对该货币计价商品的这种需求哈，就是一下子呢，你不光是美国不买你欧洲货了，你这欧元这么贵，其他国家进口的需求也被抑制了。所以呢，三月份的时候呢，欧元区的工业呢增长了2.4%，是由德国和爱尔兰驱动的。当时爱尔兰产生了大量的面向美国市场的制药的产品，美国很多公司都在爱尔兰哈。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对不对？爱尔兰的企业税就15%。然后呢，它也是审批啊，特别特别的快。当美国啊全部都和爱尔兰去弄齐的话呢，这部分爱尔兰的优势就没有了。爱尔兰现在特别有钱，政府特别有钱。然后呢，爱尔兰的产量在四月份呢，现在怎么着了？暴跌了15%啊，暴跌了15%，这就是三月和四月鲜明的对照。然后呢，部分呢是由于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欧元区的经济呢在今年前三个月增长了0.6%哈，远超预期。但是呢，欧洲央行的政策这些官员们哈都不认为这个增长会持续的。在昨天，欧洲央行的副主席金多斯讲演当中说，高关税和更强的欧元让出口更加的困难，高度不确定性正在影响投资，调查数据总体指向短期内更疲弱的经济前景。川普呢在四月初威胁大多数的欧盟商品呢要征收20%的关税，随后呢在五月底哈威胁呢要征收50%的关税，完了后来呢又降到了10%，来给谈判呢留进一步的空间。一直到七月份，汽车、钢铁、铝的关税呢仍然是50%了哈。德国的出口在四月份下降超过10%，法国的工厂在四月初关税风暴之后也减少了将近10%的产量。同期呢，英国的经济收缩，部分的原因也是对美国的出口创纪录的下降，以及呢贸易不确定性对该国制造商的影响。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就在说啊，贸易冲突没有赢家，它同时伤害了美国和欧洲。没错，没错。但是呢，美国川普他是明白的，一时的痛，我不能让你永远占我们的便宜，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就完蛋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买家的市场哈，买家的市场，它有市场。我想不想买你的东西？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到今天为止，欧洲、欧盟仍然是川普关税政策当中最难 deal 的一个国家。他们今天贝森特都说了，欧盟可能会成为最后一个。我们之前就给大家分析过，两周之前我就给大家分析过哈，欧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又被我们说中了，对吧？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其实还有呢，就是今天美国方面呢也是这个中国人呢这个芯片呢他弄不着芯片哈，这怎么办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就是中文和英文都报道了一个谍战片哈，主角呢就是中国的 AI 公司，他怎么跟美国玩躲猫猫。然后呢，因为美国这几年为了不让中国拿到高端的 AI 芯片哈，从2022年开始就把 NVIDIA 芯片卡得死死的，就怕呢中共拿这个芯片搞军事用途。然后呢，中国这边多聪明啊，中国人，你不让我买芯片，好，我有的是招。今年三月的时候呢，四个中国的工程师拎着四个大皮箱从北京飞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箱子里边不是衣服，装了15个硬盘，一共80个 TB 的数据，里边都啥呢？一堆图片、影片、表格，专门来用来训练 AI 模型的。他们的老板在马来西亚租了300台的 NVIDIA 的芯片的伺服器，打算呢在那儿把 AI 练好，再把训练好的 AI 模型带回中国。所以呢，这就把这个作业本拿到国外抄，抄完再带回去哈，你不让我拿在国内抄，我到外面抄去。所以美国一看就气得不行哈，拜登政府的时候就说哈，我们得把这个洞堵上。所以呢，他们就限制像马来西亚哈这种地方的购买美国芯片的数量，就怕他偷偷的帮着中国啊，还要求你买芯片的要签署安全协议，不然我不卖。这就是芯片的分等级的。那么川普呢把这个给取消了，他说不行，这我得放松监管哈，不能给 NVIDIA 他们去制造麻烦。但是呢，他对 NVIDIA 的敲打呢就是你不许哈，连你这个 H20 都不许给这个中国，你别让你的芯片帮助中国。所以呢，就是抄作业可以，但是你就是不能给太平洋那个班级啊，不能给隔壁班，就是不能给他抄作业。然后呢，因为啥呢，就直接把芯片运到中国太难了，美国盯得很紧，所以东南亚的海关也开始查了。所以中国公司就想了个 绝招啊，就是人肉搬运，把人过去，把数据弄过，芯片不过来，这就是绕开了的这个芯片的这种国外的管理。他们在马来西亚注册公司，找这个当地人当董事，租个数据中心，悄悄的把数据喂进 NVIDIA 的伺服器，然后练好 AI 打包带走哈，就操作怎么样？这就是今天所看的。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嘛，所以去年新加坡也抓了三个，说他们谎报。Excuse me， 谎报 NVIDIA 的伺服器的目的地，价值几百万美元。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现在也火了哈，容量呢跟欧洲的伦敦、法兰克福加起来都差不多。中国公司、西方公司都抢着租，连中东现在都成热点了。NVIDIA 跟这个沙特呀、卡达呀、阿联酋签大单，卖了好几千个 AICP 芯片。还有呢，马来西亚的富豪投了500万美元买 NVIDIA 伺服器。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呢，就是猫捉老鼠啊，美国想掐住中国 AI 的脖子，然后呢，中国这边就像个泥鳅似的哈，滑溜溜啊，到处跑。那么最终呢，能不能卡住啊？到底怎么样？你就现在中国的 AI 工程师拎这个硬盘数据满世界跑，租数据中心，你说，哎呀，你人家美国跟盟友不会这么搞吗？那你中国共产党把那个你天天跟美国为敌，对不对？然后你把人也搞得跟贼似的，让人跟防贼似的防着你。中共不改呀，这个体制不改呀，中国没好啊。现在全世界都认清了你中共的本质了，好日子到头了，对不对？然后呢，现在还有从美国往中国那边搬的，你们可以搬，不要现在搬，现在搬就叫做助纣为虐。等到共产党解体了，你跟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都好了，大家都有道德了，重视人权了，你们使劲搬，对不对？我们一起搬，现在不可以，你搬了现在就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你就是间谍，那你美国就要收拾你，美国收拾你回国你也好不了啊。那中共的用完人就会踢走啊，你还到那又得舔着这些权贵，所以千万要小心哈。好了，那咱们今天广告之后呢，我跟 Max 今天要聊一聊稳定币的事儿哈，这个稳定币简直疯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赵姐你好。
好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 Circle 哈，它这是刚 IPO 嘛，然后这个就疯了，今天又涨了25.5%，本周之内从上市才几天呢，三天吧。然后呢，它已经涨了2倍了。然后现在它疯到什么程度呢？抢都抢不着啊，就到这个份儿上了。然后呢，现在呢，我看到网上哈，因为现在沃尔玛和亚马逊他们也要去发行嘛，自有的稳定币来降低支付成本，加快结算速度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看到网上这些人他们在干嘛？他们要去 all in 啊，这个 circle 要 all in 这支。那我相信您呢自己也都是在关注这件事儿了，你怎么看呢？这个 circle 疯的一样涨，然后现在不光是沃尔玛、亚马逊要发自有的稳定币，现在呢 USDC 哈，电商平台 Shopify 也呢最近宣布和 Coinbase 合作，支持商家接受 USDC 的稳定币支付。然后美国在推进稳定币立法，还有呢贝莱德大型资产公司都在布局相应的稳定币相关的投资产品。所以呢，现在就是我看到整个这金融市场圈里边都疯了，您怎么看？
稳定币在的大部分啊，我讲在美国以外的平台了，我用的基本上都有接受稳定币了，所以我的很多客户他们也有在用了，我自己本身也有在收啊，所以它是很方便可以收钱的，而且你没有手续费用。
跟我们讲一讲。那您现在都在做这个了，跟我们来讲一讲到底那个币圈或者是金融圈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儿。然后呢，我看到哈，很多网友都在说这是绝对一个疯涨的机会，他准备 all in 呢，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心态？
all in 我不就不知道了，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了。我在从用户角度啊，我个人这样使用啊，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你举个例子，你怎么用的呢？
用就是收钱哦，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从一些国家啦，比如说越南啊还是马来西亚，我要转账，我出上平台啊，比如说交易平台，那它是有限制的嘛， 银行会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那基本上我转过去稳定币没有，那就没有问，没有什么问题啊。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收钱呢，我有些客户或者学生呢，他们要转或者别人呢要转账给我的话，我如果是转进来马来西亚，大概1万马币，5万马币吧，不到，我就差不多就，我差不多就我看差不多3万，他都开始问了，他可能会 hold 着那个钱呢。hold 着那个钱，然后就问我这个钱是什么来历啊？是为做什么的？就比较麻烦哦。但是他直接转那个币给我，我就是收了，没有问题啊。那然后收了过后，这边有很多个人呢，他不是正规的钱币兑换商啊，他是收这个稳定币的嘛。那直接我就可以换成马币了。
所以
对，嗯。
现在等于说，这种稳定币现在都开始流通了，然后这种去中心化呢，已经越来越广泛了。最起码在金融圈子里、币圈里边，大家已经广泛的在使用了。现在呢，这个稳定币出来之后，似乎已经开始扩大了，这个使用范围越来越扩大。所以您觉得啊，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我刚才讲了，美国的政府大家都在搞这个事情，这对银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那对我们普通的投资人，我们这时候应该做什么呢？
其实传统，我发现到很多传统的投资者都还不大会用啊，所以其实你讲对银行很冲击的话，我觉得暂时还没有啊，还可能有少少啊，但没有很冲击啊，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还不会用啊。然后平台虽然也收，但是目前还没有很教育用户怎样去用啊，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了，那我就说。你已经会用了，你已经是会用的，那我就教你，那我就接受了。但是我没有教你怎样用啊，就是大部分的平台都还没有了。但是这个很难说了，那个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慢慢的就会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以前10年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现在就方便很多了，就已经有了所以未来还要再看呢。
OK，那 Circle 呢？它是刚刚上市嘛，现在已经翻2倍了啊！有的人居然说它的抢都抢不着啊，到这个份儿上了。所以您怎么看呢？那这只股票是不是也会继续的上涨？有的人说它会继续涨，涨5倍都不奇怪，您怎么看？
股票就很难说的，但是我看它短期内是看涨的，社科134块嘛，是不是嘛？
对。
对，它短期内我看1周内、1个月内、半年内的数据看是看涨了。甚至1年内也是看涨了，但是因为它
好，
数据也不多嘛，
对对对，刚上市啊，这样的
对，
啊，刚才我下周的这个Max 给您留个作业，咱们下周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稳定币怎么去用啊。然后我也问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现在留作业，然后呢下周呢咱们请 Max 呢回答作业交作业，好不好？好啦，那周末祝 Max 和听众朋友们愉快，咱们下周再见。